bisa karaoke dah.
Puting.
Alay. Umam lamai aratam.
Matai patiti.
Wala, tapi alila ay.
Wan si mumanya lega.
Mampet surto?
Nako manai do gaman ini.
你今天说俗语了吗？ 2024年世界母语日，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会议 就在2月25日。
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 现在收听的是原氏大特辑单元。 我们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 一起讨论原住民族的公共议题， 从原住民族的观点思考台湾社会的下一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有关族语附赠相关的议题。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来自赛夏族的阿外。我们欢迎阿外。大家好，我是阿外。谢谢阿外。那
为什么我们会邀请阿外呢？哇，他的来头可不小咯。他有一个非常目前为止难以被取代的地位。太严重了。他是原氏开台18年19年以来史上最年轻的族语主播。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我不敢掌声。真的很厉害，但阿外应该年龄的开头是二开头啦，但是当他当上主播的时候，可能是那种距离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年纪啊，就是二十二多一点，对，哦哇，年轻年轻。对，那今天我们就会想要听听看，阿外本身也是一个族语工作者，然后也有跨足到媒体这一块，然后当主播，那我们很想要看看，在这个。
当然，一方面也是响应这个2月21号联合国的世界母语日这个时事。那我们一起来聊关于族语的话题，这样子。那首先，我们想先请阿外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大家好，我是阿外。那我现在就是有在原民台族语新闻，就是赛夏族语新闻，就是做播报的工作。然后目前的话，我现在在读研究所，然后在读清大的台语所，然后也是在做族语相关的研究这样子。目前是硕一。对，真的是非常的年轻有活力，还是学生，但是兼着做这个族语相关的工作。对，其实我们赛夏族真的其实是很难得才遇到，整个原住民其实已经很难遇到了，整个原住民其实。 占这个台湾的人口数啊，2300万400万的全台湾的人口里面，原住民的人口其实占了6000-7000%。然后其中这个赛夏族又是少于10000以下嘛，6700多人。对，6700多。哇，又更少，因为像我是排湾族，然后排湾族我们大概还是10万。非常多。对，所以你们是跟人口更少。哇，所以能够又当上主播又更不容易。对，就是。
靠着很多人的贵人，很多贵人。当时是怎么有兴趣往这块发展的？我们想说，先来认识一下你踏上主播之路的过程好了。其实我一开始其实非常算抗拒嘛，其实也不是说他抗拒，就是会害怕，你知道吗？
你说当主语主播这件事，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那个就是之前那个。 吴盖老师就是之前的赛夏族语的主播，他那时候就是有意就是说想要找我就是来练习主播的工作这样子，他有意要培养我这样子。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虽然我在部落长大，可是后面从高中开始就是就到都市读书求学这样子，所以我的族语其实也都忘得差不多了。然后到 大学吴盖老师那个问我的时候，那个时期我是真的完全没办法，不会讲族语，可能只会简单的“你好，我是阿外”这样子的族语而已。所以我其实老师那时候问，然后我一直没都没有正面回复这样子。那你是怎么认识老师的？你从小就是同一个部落的族人，还是说亲戚朋友这样子？
哦，
也不是哦，因为那时候吴盖老师他很常来我们部落这边采访，然后很常来找我的爷爷采访，我爸爸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
跟我们家就变成算是变成好朋友。然后其实在之前我的小姑姑她之前有在跟吴盖老师在这边就是有双主播播报过主语新闻这样子，所以就有认识到，这样就是这样慢慢的我们家就变成很我们家跟吴盖老师也变成很好的朋友。后来连我大哥的那个结婚典礼也是吴盖老师和那个伦敦老师，因为伦敦老师也很常一起来。
伦敦老师是原是主语新闻的布农主语的主播，
对对对 对，
也是播报很久了，十多年以上。
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我大哥的那个结婚典礼也是他们两个主持的，反正就是都是很好朋友。就是我大概从国小的时候很就是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就有见过这两位。然后在我记得是在107年的时候，那时候吴盖老师他就是我们原台的节目《矮羊后》的制作人嘛。然后他就是有一次节目企划是去那个我们巴斯代，那年刚好是巴斯代的祭典年。那我们巴斯代之前那三个歌舞仪式，三个晚上的歌舞仪式之前还会有一个叫做哎呀然后的一个流程，就叫做哎呀然后。
那这边有两个可能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巴斯达爱。
巴斯达爱是我们三下组的那个一个比较
祭典
对、
okay、
就是矮灵祭这样子。对，然后在矮灵祭之前会有一个流程叫做哎呀然后。那哎呀然后，对，哎呀然后这个字它就是开会的意思。
他聚在一起讨论
事情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吴盖老师他的节目哎呀然后开会了。然后就是有到那时候就是要拍那一次的哎呀然后这个流程。会不会混乱
理解一下、哦、所以对于塞夏族人来说会有一个很慎重的祭典叫做巴斯达爱。
对，
然后在祭典之前呢会要需要大家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过程就叫做
阿拉雅哎呀然后
哎呀然后。
对对对对
okay, 然后吴盖老师呢他就到你们的部落然后想要拍这个开会的那个过程这样子。
对对对对、
okay、
然后那个时候吴盖老师就有找我就是去哎呀然后节目就是主持那一集这样子。然后那一次我那时候好像是大五吧，然后就先没事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哦好吧那就试试看这样子。
大学五年级的时候
可能大五还大六吧，我不确定。
你的 大学是医学系吗？
可能快要了。
OK， 就还在念书，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被吓到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是就发现就那一次之后就发现说哎、好像真的不会讲族语了耶。对，那时候就是吴盖老师就拿脚本来然后他就我就自己先翻译，然后但是翻译也翻得不是很好，然后就也是透过我小姑姑啊还有吴盖老师的帮忙才把那个就是要讲的话翻译成族语这样写下来然后就把它就死命的背这样子。
哇，很不容易。
对，然后就那之后，然后我就更害怕吴盖老师问我说要不要来试试看，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对、
所以一开始正式做主语节目就是那一次在你大学大五的时候，23岁左右的时候主持了一个全主语的节目这样子。
对对对对。不过、
okay.
我突然想到好像就是真的到在摄影机前讲主语这件事情好像还有一次经验是在我国小的时候。
国小、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有个企主语新闻有一个企划就是说让那些就是
小小朋友，
对对对，主语就是
小小主语主播的培训营的那种活动。
不是不是、
也不是，
是那个主语朗读比赛还是主语演说比赛，可能我那时候就是可能我忘记是得第几名然后就也是吴盖老师说哎、那你要不要来就是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这个企划，就是一起在主播台跟老师一起播报这样子。
他是先在一个比赛看到你，然后再邀请你说到电视台摄影棚里面录一个主语的节目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OK， 二十多年前呢，是你说小学的话。
对，那时候圆明台好像还不在这边
哦，还在，应该还在公共电视时期，
好像是吧。
OK OK，
我不太记得了。对，然后后来就是回到107年之后，大概在108年，然后那时候因为还在修那个一直修不到两个必修学分，那时候是那个啦，英国文学，真的很困难，老师不 也不是老师的问题啦，是我啦，不能怪
老师。你大学念的跟科系是跟语言或者是族群文化相关的吗？
哦，不是，那是那时候是念外文系。
外文系，
对，因为里面有个有一类群的那个课程是关于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啊，那两个我对我来说是最辛苦的学分，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这几个学分，所以就延毕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延毕可能。看到其他同学已经步入职场啊，还是怎么样啊？我每周还是就花那两个小时去修学分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做。那时候就才答应老师说好，那我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是大概是2018年8月的时候吧，然后吴盖老师就是每周会给我。1折到8折不等的，就是循序渐进，从少到多啦的新闻稿给我这样子，然后让我自己先翻译好，然后隔天就是先就是到台内就是练习新闻的配音这样子，对对，就是从新闻配音开始练习。
什么叫做新闻的配音？
就是
有画面在跑，就是已经是。主播讲完一则新闻之后，然后进到画面，然后旁边有一个配音的那个，
对，
然后是讲主语这样子，
对，
哦，你就是当时是负责那个工作，
一开始也不是我负责，一开始只是老师只是让我练习而已，没有真的播出，
是真的有循序渐进的在让你练习，
对，
OK。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一周上来台北2天这样子。
哦，你那时候是从哪里过来到台北？
我那时候在台中念大学嘛。
哦，
对，我就从台中上来。
也不算是一个很近的距离耶。
对，对，
一周两次。
对，一周2天。
一周2天。
对，就进来。一天是就是刚讲的练习新闻的那个配音嘛，然后另一天就是看跟着老师进主，就是进播。
新闻摄影棚。
对，进摄影棚看他播报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来台北，然后是住在我姑姑家，就是刚刚讲的独爱老师他的家。然后独爱老师他真的是真的是我的主语学习的路，真的是很感谢他，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拿到新闻稿，大概一张 A4 纸大小的量的新闻，那个文字量，然后可能只能翻译出来一两个字，可能走路啊，饭啊，这么简单的字，
就是非常生活日常用语的字，
对。然后是独爱老师，他就是陪着我翻译，然后一直可能翻译到半夜1、2点这样子，然后就是让我可以就是把整个新闻稿翻译完，让我隔天可以去过音这样子。
哦，什么叫过音？
过音就是刚讲新闻配音，对，
进到一个空独立的空间，你不会被外面干扰这样子。
对，会有剪辑师在旁边帮你录你的新闻旁白这样。
OK。哇，因为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整个新闻作业的流程，对，所以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地方，还需要请这个阿 Y 帮我们多介绍一下。
好的。
所以这个作业流程就是参与，然后也算是练习，整个新闻播报的过程这样子。
对，我觉得。一开始应该是比较着重在说我的主语能力的提升，然后那像新闻制播方面的知识的话，就是真的是边做边学。对，
那个时候有开始觉得说，其实当这个还不错，这样子还蛮想试试看，真的有一天换我站到摄影机前面，然后我来播新闻，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念头吗？还是有
可能会有一点点，但是最大的。我会那时候会答应老师过来，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学会主语。对，
okay，
我其实不是奔着说，我要当主播来的。对，但是就是可能是那段时间真的觉得，我好像真的忘记太多了，然后开始又有机会开始学，然后学着学着，然后也越来越多兴趣这样子。对，
这边我想要特别认识一下，为什么会对主语学习这件事会有这么强大的热情？对你来说，
像我小时候的话是在就是很传统的部落，就是那个主语环境还非常完善的那种，那种地方。
是哪一个部落？
向天湖部落。
向天湖在
苗栗南庄。
南庄向天湖部落。
对，然后。我们家的话就是我爷爷和我爸都会讲族语嘛，然后不过我妈她是周族，所以就是我们家日常沟通还是以 中文为主，不然我妈会听不懂。对，然后小时候的话，就是在那样子很好的族语环境之下，其实就完全没有那个危机感，说我们族语要消失了，还是说我们族语已经没有很多人会讲了，就真的是完全没有那个危机意识在。然后一直到国高中，可能就是专注在学业，其实然后也没有人会要求你要去学族语这样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学校有族语课吗？那时候也
有族语课，有族语课，但是那时候对有族语课，但是因为我就是处在一个、
回到家就是讲族语的环境这样子，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族语课很无聊，因为他讲都教得很简单这样子、
吃饭打招呼
你好吗我很好之类这种的
okay,、
对。然后是到大学吧，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我爷爷过世，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因为我爷爷他是巴斯代的祖籍，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小时候就有跟我们说你要学族语啊，要把巴斯代的吉歌学好啊，他就反正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一直听他就是这样子在勉励。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走之后就觉得说哇，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学到那种感觉，对。然后不过是一直到大四大五的时候才有，就是有刚刚讲那个吴凯老师的给的这个机会这样子来真的执行，这样直接这样子去学。
所以对你来说想要学族语除了是小时候其实就是你的生活语言，然后第一个可以跟很直接的跟家人沟通的一个说话的方式之外，好像某种程度也是你跟你爷爷的一个
约定的感觉吧。
约定，
对对，
这个很深刻，因为他有希望对你有期待，说多学语言是因为多部落的这个祭典的传承这样子。
对，我还记得就是我们部落有个老人家，封家的老人家，姓封的，
封是
封就是台风的封，他的是族名是封，
很特别的姓哎，封。
然后我记得每次看到他，我大学时期每次看到他，然后那个老人家那个 Bucky 看到我跟我的哥哥，可能他会说啊，你大谁下俺好改啦，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塞夏族要消失了，你看他们都不会讲族语这样子。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不会讲，我也不能说什么。对，然后真的就是到大学大概那个时期开始有一点点危机意识在，对，就是真的是脱离那个很好的族语环境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的族语真的要消失了
因为你渐渐发现你不太会讲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连我自己也不太会讲，
然后身边的人也都不是会讲塞夏语的对象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啊。
OK OK， 然后激起你想要重新回去学族语的这个动力这样子。然后就来到原氏族语新闻，跟着吴凯老师学族语这样子。
对。然后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这样子。
OK， 所以一开始是很深刻，就是说族语跟你之间的连结，就是个语言不只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工具而已，它是你跟家人小时候的记忆，然后也是跟老人家的约定。
对对对，
然后甚至你好像还有一个使命，想要做为部落或为文化的这个传承有一个想法这样子。
使命感的话，我前几天才跟我的姑姑聊到，就是使命感这件事情。使命感我自己好像反而比较少一点那种说我要传承我要复振的使命感，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就是学族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学不管学外语啊，学客语，学闽南语，或学原住民族语也好，学一个语言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可以使用那个语言。对，不过原住民族语的话你学了可是能使用的环境可能还是有限。对，
因为主要沟通的对象就是必须还是得遇到会讲这个族群语言的人。
对，
前面我们也提到整个全世界的塞夏族就6700多人，就是能够使用的机会就比较少。
对，真的比较少。不过， 不过我这样想就是觉得说可能多一个人学会这个语言，虽然快要消失了嘛，可是多一个人学会这个语言可能就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活个四五十年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好像就是也是一个方向。对对，
就是也会希望越来越多人新的下一辈然后一起来学习这样子。
对，当然是有兴趣来学当然是很好。
欸
啊，
前面有提到你是外文系嘛，那你自己在学外文的时候跟你自己重新又回头学主语那个过程觉得很差异很大的地方吗？
学主语和学外文的话我觉得差异比较大的部分是在于说，因为像学英文嘛，我们可能都有一些语法规则，就是可以去遵可以去学，可以去依照，可以当作根据这样子去一样画葫芦的造出一个新的句子这样子。可是像学主语的话就不会，比较不会有公式说或是语法让你去背这样子。对，那这样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可能因为英文很多人在说，所以他累积出来也有很多人去研究它，所以他累积出来很多语料可以去做这些语法上的分析。可是原住民族语塞夏族语就不是这样子。对，就是他背后的别人做的研究可能不多，因为毕竟这个语言也很少被使用了嘛。对，所以你在学的时候可能就只能不厌其烦的去问会讲族语的人。对，不过现在就是后来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原民会或是原语会，就是办的一些比较短期的那种族语相关的研习。对，然后后来就认识到那个研究我们塞夏族语的叶美丽教授。那其实就是在跟他学习的 那段过程中算是打开我一个新的眼界，就是说 原来就是塞夏语还是有一些语法可以去归纳可以去观察出来的。对，那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像是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族语。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听阿外讲自己对于学族语很有热情啊，然后也很有这种动力，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说只有在阿外身上或者是整个塞夏族关注这件事情。那我们前面有提到我们现在刚好要遇到了这个2月21号由联合国定的世界母语日，这个纪念日其实就是联合国他在向世界各国倡议每个族群自己原本的母语都是很重要的。就虽然说当然有全世界有 几个比较强势的语言，
是，
对，比如说英文啊或者是西班牙文或者是华语中文这些比较多人在使用的语言，但是即便是像这种好几亿十几亿人口在用的语言跟这个只有不到一万只有六千多人在使用的塞夏语比起来呢，其实每个语言都是很重要的。对，那就是他们想要表达就是说每个语言其实就是跟呼吸空气一样的这样的自然，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语然后做生活上的各种沟通也好，或者是各种层面的使用也好，不应该被限制或者是被改变。对于台湾原住民来说，我根据很多的各种研究报告显示确实像阿 Y 刚刚说的，我们原住民像官方认定有16族嘛，
是
每一个族群的语言呢其实都是持续的不管是使用的程度或者是它的语言活力，就是跟很多的报告研究结果其实历年以来都是持续下降的。最会使用语言的大概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对，
那随着他们的生命的结束，所以越来越多最流利会使用族语的人也越来越少。
对，
那同一时间呢年轻一辈的学族语的环境也越来越少，所以能够使用流利的语言的年轻一辈的或终身辈的这些会使用族语的状况就是逐年下降。
是，
所以今天能够遇到阿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非常年轻然后却能够很流利的使用族语，而且不只是生活日常还能够登上主播台这个位置用族语来播新闻，这是非常不容易。那到后来是怎么登上主播台的？
登上主播台
怎么从幕后 到目前这样子，是有一天老师问你说，哎、可以咯，要不要试试看这样吗？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是大概在2019年的3月4月的时候，我跟老师说，某一次我过来，然后我跟老师就说，哎、你要不要试镜？我说啊，试镜。他说那怎么样？然后我跟老师就开始教我啊，你就翻译这一段，然后去上面的时候，你在主播台上，因为它有字幕机嘛，所以你还看得到就是你翻译的那些字。然后，所以我跟他说，你就照着念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试镜了两次，然后
试镜就是试着真的是正式录影的状态，然后有摄影师、有导播、副控那边，然后灯光，然后真的录像，但是并没有正式播这样子，
没有播。
OK OK，
对。然后就去试镜，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试镜，吴凯老师、伦敦老师，还有之前的泰雅族族语主播达少老师，还有现在阿美族的族语主播欧海老师，然后都有在就是摄影棚外看着这样子，
很大的阵仗哎、
我是录完出来之后我才知道哦，他们都在这样子。不过那时候就是
果然是史上最年轻的主语主播，大家都很期待你会怎么表现的。所以那天还把你特地整个服装然后造型跟妆法都打理好这样子。
对，第一次试镜有、
就当做正式的要播的状态。
对对对、
是做试镜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播完就觉得我在干嘛，我在做什么这样子，就这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念完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出摄影棚之后，那个我就有跟老师们说，我觉得我刚刚在台上就觉得就一心只想要把它念完，可是我不知道念完之后我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那个达少老师和欧海老师就说，你要欧海老师他就说，你现在讲族语啊，就是你要你讲族语的时候，你的你们三下族的那个族灵可能都在你旁边听这样子，因为然后他老师就说你要把镜头当成爱人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对，我好像还没有想好我在镜头前的那个角色设定这样子，因为在那之前我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族语的学习者这样子。对，那达少老师他给我的角色设定建议我觉得很经典，他就说，你现在在播报新闻嘛，那你就是在讲真的事情，就跟神一样，是你是在讲真正的事情，你在讲传达真理这样子。我就哇哦，
哇，这个也太深刻了。
对、
這個、
我就觉得哇哦，真的角色设定很重要、对，
就觉得此刻那个状态是很严谨，也很有意义这样子的。
对。然后吴凯老师和伦敦老师就是也有分享给我很多就是相关的就是角色设定方面的建议这样子。对，就是心态真的是要调整好，就是真的不是说会念族语这样子，不然那可能就会像朗读啊一样这样子，读稿机那种感觉。对，
哇，所以这是你第一次试镜之后，
对，
然后得到的回馈跟建议这样子。
对对对，
那在接下来正式的播报的时候呢，
也
是
在四月。
四月，
对，
还有印象当时的那个吗？心情正式是直播吗？
没有，是预录的。
先预录。 OK，
对对对
OK， 所以先那一天就知道说这一场是真的，结束之后他就会上到电视，然后播出去。
对。
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就是那一节新闻最后要播气象这样子。
哦，可是我气象都是你播。
对，可是我怎么讲都讲不顺，然后就一直卡，可是卡到最后导播不愿意让我重新就这样结束了。我当时就觉得，就这样播出去吗？
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到很完自己满意的状态。
对。我现在不敢回去看，我也不要说是我虽然我记得是哪一天播出的，但是我不想讲。
okay， 但日期你都记得？
我记得
。但是前面呢？前面还记得第一节报道是讲什么吗？哇，这么detail。
我没有记得啊，可能身体反抗去记得那件事情，因为是，
但还是会紧张的。
真的是太紧张了，我现在。我录完之后我真的没有回去看过那一集，不敢看。
你那时候第一次这样子正式的播出去的时候，年纪大概就24、25岁的时候，
好像是。
哇，
差不多吧。
可能很多人就算是不上主语好了，他可能 做这个媒体工作新闻工作、嗯、要24、25岁登上主播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嗯，
何况又是主语主播
对，真的就是要感谢很多人，对啊、嗯、对对对。
那播出去之后有听到家人或者是亲戚的看到你的播出之后有什么回馈吗？
哦，有啊，那时候、
他们怎么说？
我那时候的大学同学就元青社的朋友，
嗯，
然后就是都有就是当下都有播出，都有准时收看这样子，就觉得哦，就是受到蛮多的鼓励啦。然后不过我爸妈的话，我就要讲一下我爸爸，就是他其实在我主语学习的路上，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助力这样子、
哦、爸爸的这个的支持，
对对对对、嗯、然后
怎么说呢，
那时候我们三下主语新闻都是在礼拜五晚上那时候是七点到八点播出嘛，那现在是八点到九点、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哦、喔、那个主语新闻一播完，我爸可能我就会接到我爸的电话、嗯、我爸就说欸，你刚那个怎么那样讲，你刚要这样讲啊，这样讲、
哦、天啊，这是还帮你校稿啊
对对、哦、真的
这真的是铁粉耶很铁的粉丝，
对、嗯、就是从他的电话我就知道说哦，他真的都有在看，
对，非常认真看的才会记得你哪个地方需要再调整
对，那也经过这样子、嗯、然后我也学到更多族语方面的一些词汇这样子，
嗯 嗯
对对对。
哦，所以你现在族语的播报之前就几乎都是你自己来独立完成，
嗯嗯嗯，
包含那些讲稿啊，然后事前的准备跟播出，
对，就是在
标题的那些书写的文字也是你 来整理，
自己翻译这样子、嗯、对，就是会先把新闻稿翻译好，标题也翻译好这样子，然后隔天就是去配音然后去播报这样子。在事前可能翻译新闻稿的时候，我可能都还是会碰到不会翻译的字，然后去问人，然后又学到新的字，所以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就对我来说还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的主语能力就是一直这样慢慢的累积一直到现在。那我真的觉得主语真的是会学，是学不完的一件事情，对，新创词啦，或者是说过去的事物我们没有学到的，或者说一些我本来就还没有学到的字这样子，对，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我翻译到不会的东西的话，我就会回去问其老，问我爸，问我姑啊这样子，然后就会学到更多这样子。
嗯，就对你来说，他也不是说我很会讲，然后就好像很厉害、
嗯、
但直到现在你都还是一直学习新的主语这样子、
嗯、对、嗯、哼哼，所以就是我回去看，就是在开始接触这件事情之前，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太害怕了，因为觉得自己不会讲，不过现在就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你不能等到说你真的100分的时候再去做，你真100分的时候再去做可能来不及，你可能一开始我可能二三十分吧这样开始去做，反而能学的会更多，因为如果你不去做可能学的会更慢，甚至没办法进步也有可能。對，
在过去这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其实也做了很多语言附证的这个工程，包含原住民也是嘛。那其中有一个是族语认证的考试的制度，
嗯，
对。那透过族语认证分级的，有初级、中级、高级这样子，然后甚至更高的优级，
嗯，
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制度，然后来做族语附证相关的工作。我们的阿外是，在几年前考到了最厉害的优级嘛。赛夏语的优级，
好像是2022年底考，
2022年的时候，两年前，一年，
对对对，然后2023放榜，
哦，
对对对，
哦，那你很新哎，真的，我很新，所以你是目前最新的，对，那一年就你一个通过吗？
你说
优级的话，对，因为优级，
不止我，我们组有三个人。
哦，
对对对，
哇，最新一批拿到优级的
对，
哇，厉害厉害厉害。那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是很知道的话，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族语认证考试，现在是一年会考两次嘛，
对
对，然后但是优就是它有分级啊，就是有初级、中级、中高，然后高级，再来是优级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想当这个主语老师的话、嗯、一定要拿到高级以上、嗯、才可以符合当主语老师的资格。然后优级的话就是等于说是老师的老师对，就是更不容易了、
嗯、
对，而且优级不是每一年都会考，因为考试的人太少了、
嗯、
能够达到这个能力的考生本身就很少、
嗯、
所以这个考试也不是每年都会开放优级的这个报名，
好像两年考一次，
两年吗？哇，
对，
所以错过这次两年之后再来。
对
你是先从中
高开始考、
啊、
然后
高级，
考到高级，然后再来就是优级、嗯、
然后考的时候是听说读写吗？
对
还有这个的
高优级就是听说读写都要考、
嗯、
对，然后高级比较特别就是还有翻译题，对、
嗯嗯嗯、
然后优级的话我觉得那时候考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写作的部分。
哦，写作文。
对对对对对对、
嗯。哇，书写真的很不容易。
对，而且它不是打字哦，是你要纸笔这样写哦，因为我们平常用主语可能都是用打字的嘛。
对、
嗯。然后所以在考之前，我就有花一段时间，就是练习用主语写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用主语写日记，写了一阵子这样子，哦、就是为了让自己熟悉，可以就是可以用手写我们的主语这样子。
嗯嗯哼哼哼，那你那个题目是现场才知道的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要就现场才。那你还记得你的题目是什么？写作的时候
好像跟幼稚园的教育有关吗？
也太难了，
就是要怎么学主语会比较好？好像是吧，好像是。
然后对象是这个又学龄前的小朋友，这样
对，好像是。
哇，这个光是用华语回答就不容易了，
就是
光是用主语，
对啊、嗯、就是他问问题、嗯、你一开始你要先找一个回答方向就很不容易了、嗯、你还要用主语去写出来、嗯、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很不简单、
嗯、
然后、
嗯、
但后面还是低空飞过了这样子、
嗯、就还是通过这个考试的认证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哇，拿到优级之后对你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嗯、我还蛮意外我会考过，因为我那时候在考之前就想说，嗯，我要用一个大概可能三四年的计划去考过优级，因为我觉得、啊、因为一直听说好像优级真的很难、嗯、对。然后那时候考完，因为我发现有好多字我都不认识，就是有几个字就不认识、嗯、而且都是在最关键的位置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应该今年应该没有希望，两年后再继续，然后就低空飞过了这样、
嗯、OK。 那对你来说你学主语啊，刚前面有提到、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从小就是有这个生活的环境。
嗯
那你除此之外你还有用到哪些资源是可以增强你学主语的帮助的吗？
嗯前面有提到就是我有另外参加那个原民会或是原语会，就是他们有规划一些短期课程、
嗯、
还有就是之前语推组织就是有推行一个叫聚会所后面变学习团的一个计划、嗯、然后那时候我的小姑姑她自己有开一个聚会所一个团体、嗯、在台北这样子。
对，在都会区这边。
对，在都会区、嗯、然后就是也是每周三个小时这样子聚在一起。对，然后就我们因为可能经费有限，然后我们上课的地方是在那个中山有一家麦当劳里面。
哇，这么困难那个是自发性办的一个学主语的一个团体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不是那种公家机关或是学校办的
那个语推组织的一个计划、
嗯、OK。 语推组织是什么？
语推组织就是、嗯、我们各组都有自己的语言推动组织这样子。
16组每组，每一组 各有一个这样子。
对对对 对
OK、嗯、
然后那时候他们承办的工作里面有一项就是要创造语言的学习环境、嗯、主语环境，所以就有学习团聚会所这样的计划、嗯、那个计划就是会有一个老师，他可能他愿意承接这个计划，然后他就开一个课，每周大概三个小时吧、嗯、还是两个小时我有点忘记了。是
對，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这样子聚在一起、
嗯、
那我们三下族台北啊苗栗的头份啊，或是说在部落、
嗯、
都好像都有开团这样子、嗯、都有老师在带、嗯、那时候就是我刚来原台练习、
嗯嗯、
配音的时候，那那时候住在我姑家嘛，啊，他有开团，那我就是
哦，你
也毕业
了，然后开始就是住在北部这样子。
没有，我那时候还没毕业，
就大学还没毕业，
还没毕业，就是趁来原台
哦，就是
那段时间
一周来两天那一次，
对，然后我都会提前一天上来，然后住在我姑家那边，然后也跟着他一起去上课。那在台北的话，其实因为刚刚有讲赛亚族人很少，那大家会来的人其实也都是亲戚朋友这样，
呼朋引伴，
对，就那个聚会所，我们台北聚会所里面，里面就有四个都是我的姑姑、亲姑姑或是堂姑这样子，对，就是那个学习环境我觉得很棒，就是在都会区你可以学族语，然后还可以联系感情这样子，对、
okay ，
还蛮有趣的，
很亲近哎、欸，
对啊，对啊，很棒。
那你在这个
很好玩
过程中有就是比如说可能他不是赛夏族，但是有兴趣来学，或者是说他本身是族人，但是族语不是那么的熟悉，不是那么的流利，然后也加入你们这个学习团体一起学族语，有吗？有遇过这样子的？
有一位他是汉人，然后他也跟着他，我也忘记说他是怎么认识我姑姑的，反正他也一起来，
就完全不是这种非原住民身份的也可以加入这样子。
对对对，他就跟着一起来学，然后其中就是可能大家自己有认识说，哎、欸，那个谁谁谁的小孩也来台北念书了，然后就也抓过来一起那个学这样子。
哇，这个就越来越壮大了。
对对，然后青年也可以互相认识这样子。
嗯，
对啊，
旅北的赛夏族人跟或者是非族人这样子。
嗯嗯，对啊，我觉得蛮好的。
如果说现在有人想学族语，他可能也是离开原乡，然后来到都市这样子。如果他想要知道这样子的资源的话，他你会怎么建议他去找到这样子的
这样的资源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追踪那个我们语推组织的粉专
哦 ，FB 粉专，
对对 ，FB 粉专。
那怎么搜寻呢？
哦，可以去看那个脸书搜寻赛夏族语言推动组织，然后这是我们赛夏族语推组织的粉专，然后有一些上课讯息都会在上面公告。那另外、就是、
你说他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对，
想要找这种资讯的话，他可以到Facebook、FB， 然后搜寻
赛夏族语言推动组织。
OK， 就可以找到这个粉专这样子。
对对对，
上面就会有一些上课资讯的公告这样子。
对、嗯，然后另外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原语会的官网，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研习营，然后还有就是各个县市的原民局啊、原民处、原民会，他们也会有一些学习的课程，注意学习的课程可以关注。还有就是在那叫什么原住民族语学习中心，像台北的话就在师大嘛，新竹在清大这边，还有南部也有，好像不是说每个县市都有，但是可以去搜寻一下，也有就是课程可以去学。对，
也就是说这些资源其实都会有，但可能它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对，
然后可能有兴趣想要学族语的人，他就必须肯定也要花一点时间跟这个精力要上网都找一下，
对，
然后但是大概花一点点时间其实都找得到的，
对，执行单位其实也不少
哦，
所以有的个课程也蛮多的，
有些甚至是线上的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现在蛮多的都线上，对
，OK。这也是你曾经学族语的过程中使用过的资源这样子。
对，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就是用一些线上的资源自己学这样子。对，还有一些影音资，比如说原民台留下来的影音资料，或是有一些可能研究人员他们留下来的影音资料，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源。
比如说看我们阿外播过的族语新闻也是一个
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回到部落去参加碎石记忆，然后去找那些会讲族语的人去跟他们聊天，去跟他们学习，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对，
那你自己关于族语相关的工作啊除了到原市播族语新闻之外，还有其他的参与吗？比如说参与什么计划，或者是参与什么部落的事情，然后是跟族语相关的。
从前年九月的话，开始有接触到主语教学这方面的事情。
教学哇，
对对对，
老师了。
然后，但是但是我刚考上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的教授就说，你要不要试着教教看？然后其实我也很害怕，因为我没有教过，然后我也没有修过教育学程这样子。不过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可能在做主语相关的工作，可能到最后还是会接触到教育这一块，所以我也还蛮乐意去分享，就是说我学习到的主语这样子，然后就去教了，然后到现在就是还有在持续在做教学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语推组织相关的工作，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需要翻译的文本这样子，他们就会去找会可以翻译的人，然后去给他们就做这些工作这样子。还有教材方面的相关工作，还有认证相关的工作这样子。
你的教学的对象大概是怎样的有小朋友吗？还是大朋友？
之前是有在那个新竹的主语学习中心有教过，那个学习中心的话，就是会去那边上课的人都是自愿啊，年龄不限，就是从年纪很小到已经出社会、已经当妈妈的都有。对，那之前有教过一段时间，那后来还有就是在教就是那种学校的本土语言课程，对，然后有教国小和高中。没有教过国中的到目前。对对对，
但是几乎感觉教过的年龄层还蛮广的。
对，
从小朋友学生，然后大一点的，然后再到这个出社会工作的，甚至已经 成为父母亲的，
对，
都是你的学生的范围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也不多啦，因为我们人也不多了。对，这样算下来可能因为我去前年才开始教，这样算下来可能也才也不到十个人全部加起来学生。
但是这个年龄层就很跨界了，跨世代了。那你下一步还有什么规划吗？就是目前关于这个主语的相关的工作来说的话，
下一步的话可能就是除了播报之外，然后我现在在读研究所嘛，然后也在进行主语相关的研究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我还有就是跟我们组内有两个有几个青年，就是我们就是感觉到说就是族人老一辈的族人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说走就走。对，所以就我们就是自己有在组织起来要回去填调这样子。对对对，
就是串联一些跟你一样的年轻的族人。
对，其实我们也没多人，我们才四个人的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就是我们像前年的话，我们是邀请各个部落的耆老过来，然后我们就办得很像一个座谈会那种感觉。然后不过后来到去年的话，我们就变成说我们到族人的家里，然后邀请他的邻居也会讲族语的来，然后就是问他们一些相关我们关于文化关于族语的问题这样子。我们不求说能传承，不求说能复正，但是以记录为主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希望可以能之后这些填调出来的一些资料，希望就是可以出版成一本书这样子。那确切的形式还没有确定。对对对，
但就是先做这样子。
对对对，不然
先做再说，
人家不会等我们。
对，也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族语啊，因为我觉得学不管是不是族语，我觉得学习语言第一个来说就是学习语言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今天学习的语言是你自己族群的语言，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语言会承载着一个族群的世界观或者是说它的文化这样子。那在语言之中你就可以学到更多自己族群相关的事情。对，然后我之前曾经听到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说追求自己的源头，追求自己的根源是 埋藏在我们人类 DNA 里面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欸，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族群又是怎么来的。那我觉得你要去追寻的话，可能可以接触的媒介可能就只剩下语言了，因为过去的生活环境可能已经不在了，对，所以留下来的可能只剩下语言，对。那就像以现在原住民来说，大家的生活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对。那语言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打破时空的一个东西，对。因为可能你没办法去学习说他们以前，你没办法去认识到说他的以前的人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对。但是你可以透过语言去了解，对。所以我觉得语言是能让自己更认识自己的一个媒介，对，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对，
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的一个RY 对于语言这件事情，对于自己的母语，对于自己塞夏族的族语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对他来说的意义。今天真的是听RY这么年轻的原住民青年，然后非常年轻就考到这个族语优级认证，甚至站上原市族语新闻塞夏族语主播的这个位置，但他就是一直非常很有热情的在学自己的语言，而且对RY自己来说，学族语也许并不是抱着那么大的使命感，然后并不是想要特别的追求什么目标，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他有兴趣然后有热情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也跟他的生命成长经验有关，然后也是完成自己跟自己亲人的约定，然后所以继续的学族语。这个故事非常感谢RY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啊，这蔡夏宇的谢谢怎么讲？
马阿洛，
马阿洛，
对对对，
马阿洛，哦，台湾语是马萨鲁，
马萨鲁，古勒马萨鲁，
马阿洛，
嗨，
阿 Y， 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我是古勒勒，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
拜。Bye.